各位姐妹、弟兄，大家好，欢迎跟志成老师在空中相会，一起来研读奇迹课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索的章节是正文第三章的第六节。这节呢，在奇迹课程的纲骨结构，也就是它的整个理论架构里面来说，是特别的重要，因为它讲到了小我的核心。大家来看一看这节的标题啊，他说。它是判断和主权的问题。主权问题，这听起来好像是在谈政治，但其实并不是。它的原文是 authority problem。这个 authority 呢，就是主权或者权威的意思。在这节的文字里面，你还会看到另外一个字，它的原文跟 authority 长得很像，它叫做 author， 翻成作者。那这边所说的作者或者说 author 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所说的作者也就是创造者 creator 的意思，并不是写书的那一个作者。那这个 creator 到底是什么呢？其实 creator 呢，我们如果把它大写的话，就是这个大写的 creator， 一般就是翻成造物主，也指的就是上主的意思。那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小我他最深刻的一个心眼所在了。因为小我他最终极的愿望就是要自己成为造物主，也就是自己成为上主。这也是为什么小我选择跟上主分裂而创造出我们的自我的这个原因。那在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你会看到像类似的事情一再的发生，譬如说员工想要当主管啊，他想要把主管取代下来啊，这主管想要当老板呢，他想要把老板给取代下来啊。那事实上，小我选择跟上主分裂，就是他自己要当老板，他自己来当创造者，他想要决定他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他要来创造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这也就是这节标题主权问题所说的意思，它不是在讲政治，而是小我在跟上主争夺主权。但小我这么一跟上主分裂，既然他没有办法在爱里面去创造的话，那他既然就掉出了爱，他只能在上主的无条件的爱之外去创造他自己的世界。一个看起来虽真，但其实是属于幻象的世界。那既然没有了无条件的爱，没有当初圆满的爱的时候，那它必然就进入了匮乏以及恐惧。这也就是我们生命中一切大大小小问题的由来。那么在这一节的标题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字，就是判断。这里的判断呢，特别指的是小我世界里面这个二元对立的判断。那判断跟主权问题又有什么关联呢？事实上，判断是小我最厉害的一把武器。这把武器就是作为巩固自我，也就是为了巩固小我的主权所用的。那你说这个关联到底在哪里呢？事实上，我们最容易可以巩固自我的这个判断就是定罪。意思就是说，我只要能够找到一些证据，然后证明我比你好，也就是我给你定罪的时候，这个我，这个自我，这个作者，这个创造者就被凸显出来了。我之所以会有我，就是因为我跟你是不同的。那如何显出我们的不同呢？其实就是靠判断，就是靠定罪了。这样你就可以了解这一节的要旨，以及判断和主权问题的关系到底在哪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一节的文字，实际的来读一读。在第一段里边，它承接前面的正文，它讲到在第二句，他说最后的审判终结了人间所有的判断。事实上，这个最后审判，他说并不是上主说的， 所发出的，而是我们自己的心灵所发出的。而他说，终结人间所有的判断，意思就是说，在这最后的审判里面，我们自己是愿意、自甘愿意放下我们对这个世间一切的评判，这个也就会带我们进入真正完全开悟的境界，也就是这本课程所说的真实世界。接着在第四句，他说，引用圣经，不要判断别人，免得自己受到判断。那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呢，如果你是按照它的表面字义去读的话，会把它读成"我不要去判断别人，以免我受到别人的判断"。但事实上，这句话如果放在奇迹课程的脉络下读，可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它的意思应该解读为说："我们不要去判断别人，以免我们自己也会受到自己同样的判断。"事实上，外面根本没有人在判断我们。因为外面根本没有人，一切外面射来的箭，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往自己心头上扎的。别人的判断其实根本不会影响到我们，除非我们自己的内在有一块是愿意接受他那样的论断。因此，这边所讲的免得自己受到判断，其实主要并不是受到别人的判断，而是受到自己的判断。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接下来，在第二段的第四句开始，他说："判断一向含有排斥的成分。"这边有时候他翻成判断，有时候翻成评判，但在英文里面是同一个字，都是 judgment。但 judgment 并不是 criticism，就是说它并不是这个批评的意思。它只是指一般的判断，可能是好，可能是不好的判断。但是在第五句，他说，判断绝对不会只强调正面的特质，因为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所谓正面的特质是跟负面的特质相较而言的。因此，我们一定是经历到一些负面的事情，才会对正面的事情下正面的判断。而且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所谓正面跟负面都是相对的。一个人或许在他的邻里之间，或者他在他所居住的一个小区域之间是挺有钱的，但是如果他站出去跟整个国家的人来相比的话，他可能就矮了那么一截。好，就是跟社会上可能前50大或前100大的富豪那些企业家来比一比的话，那如果你再出国去呢？再放眼全世界，跟全世界的那些真正的大企业家来比一比呢，你可能就矮了好多截去了。因此，一个有钱人呢，怎么样看起来算有钱呢？其实是以比较来看的，而不是一个绝对值。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第一课里面，他特别谈到说，这个世界不具任何意义。在后面的课，他又谈到这个世界不具任何价值的意思。接下来在第七句，他说，你相信凡是被你抵制之物，就影响不到你，这个幻觉让你吃尽了苦头。这里的抵制呢，如果你看不是很懂，你也可以在上面写一个攻击。意思是说，我们出手去攻击别人的时候，其实都会先攻击到自己，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害怕那个我们想要去攻击的东西，那些人事物。我们才会想要出手攻击，因此我们的内心已经是先起了恐惧了。所以第八句他接着讲说，他不可能没有影响，除非你在抵制或攻击他的时候，能够去相信或者说认同此物是不存在的。除非你能够看穿你所攻击的事物根本是一个幻象，否则你的心灵一定会受到恐惧的影响。但如果你真的能够认出说你攻击的事物只是一个幻象的话，你也根本没有任何动机想要去攻击它了。所以接下来在第十一句，他说，不论是对是错，你都会相信那虚幻之物存在。 任何判断最后一定导致同一结局，它隐含了真相是可以任你取舍的信念。那这个任你取舍的这个你字，就其实就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在判断的时候，特别是说我们在跟着小我去判断的时候呢，我们正是在凸显我们的自我。我们是以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价值观来断定这个世界的。我们并不是听从上主或者听从圣灵的一个教导，或者跟从他们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时候小我里面的那个自我呢，就会很强烈的被凸显出来。接下来到第三段，他说，你若不以评判的心态对待自己以及你的弟兄，那种如释重负的平安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事实上这个判断呢，它是非常累人的。它就好像我们每天背着千斤重的大石头在走路一般。这是为什么每天晚上我们都需要睡觉来补充体力的原因。但是很多时候因为隐藏在潜意识，所以我们不觉察这样的一个压力，或者说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一种压力，所以不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所以呢，他在教师指南里面谈到说，上主的平安事实上是一种超乎你的想象，你未曾有过体验过的那种平安。接下去他说，你一旦认出自己以及弟兄的本来面目，便不难明白，不论你对他们作何评判，都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解释，在二元对立世界里面的判断，其实都是以这个相对或者二元来做区分的，因此它并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跟价值所在。接着他说，事实上因着你对他们的评判，反倒会使你无从认出他们对你的意义，因为我们以小我的意义取代了圣灵的意义，以小我的判断来取代了圣灵的判断，因此我们反而失落了弟兄真正的意义何在。接着在第五句呢，他说，你无需靠判断来整顿你的生命，你更不用靠它来整顿你自己。这是在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学奇迹课程的时候，会有一阵子觉得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因为我们原本就是靠着小我的这一套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虽然不是太成功，不过至少也还不算太差吧。小我也给我们很多的建议啊，很多的判断啊，给我们一个判断的坐标或者标准。现在你把这一套的标准这一套的坐标呢完全打坏了，那我们的生命不就像是这个失去罗盘的一艘船，在茫茫大海上面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吗？但是他这边却告诉我们说，我们根本不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因为在我们里面还有另外一套的坐标，另外一套的标准，也就是圣灵的思想体系，他很快的就会出手来援助，只要我们愿意放下小我的话。那么圣灵的判断是什么呢？请大家可以往后读到正文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这节呢也是在我们讨论序言的时候，就是全本书序言的时候，在实体课有提到跟引用的章节。接下去呢，让我们来看看后面的第五段。第五段他接续前面的话题，在中间他说，你本来是不可能感到疲倦的，但你挺有消耗自己心神的本事，因为不停的评判所给人的压力事实上是很大的，而且我们竟会如此珍视这种削弱自己的能力，真是匪夷所思。看到这段话就让我想到我在出来教奇迹课程之前，曾经在台大医院当医师的那一段过程。因为当时是干住院医师，所以一周的工时其实是90个小时。90个小时已经超过劳基法，台湾劳基法所规定两周的工时。它规定两周的这个上限呢，我一周就超过了。那当然是非常疲累的， 常常出了医院下班之后，就感觉好像快要昏倒的那种感觉。但事实上，后来学了奇迹课程，当时因为学奇迹课程呢，就非常了解，知道说，其实这种身体上的疲累，并不真的是因为工时很长，而是因为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我一直给自己施加压力，而这个压力也就是从评判而来的。因为你整天看到是那些病人，你经手这些病人，你每天都在担心说，这个病人在你手中是不是能够存活，你开的药会不会带给这个病人一些大的副作用，甚至会造成他很大的伤害。那这么多的念头跟评判呢，其实上是在无，事实上是无形中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即使是你下班之后，你可能还会担心啊，就是你今天有没有把事情做得完满完整啊，让这个病人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啊，诸如此类的念头，就让自己显得非常的疲惫。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去珍视这一种让自己显得非常耗弱的一种能力，也就是二元对立的评判呢？答案就是我们刚刚之前所讲的，因为要巩固我们的自我嘛，要巩固这个主权。好，也就是在下面的第十句所说的，只要你还相信判断是保护主权的有力武器，那一信念便会永远的在你心中作祟。那这边能够了解的话，下面的文字大概就不会太过困难。包括第七段的第二句，他说：“所有症状只有一个起因，就是主权问题。这个主权问题，也就是我们谈到小我的这个分裂，也就是他想要当这个造物主的一个愿望。然后这个所谓症状呢，也就是奇异课程常提到果的层次，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看到、所放眼望去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不管是个人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还是家国的问题，还是婚姻问题、两性关系的问题等等，都是属于他所谓果的层次，也就是症状的层次。他说只有一个起因，也就是主权问题，也就是分裂的信念。还有接下来在第八段，他说主权问题实际上就是创作权的问题。这个创作权呢，它的原文是 authorship。所以你看到 author 也就是作者这个字又出现了，而 author 呢，其实指的就是创造者的意思，creator 的意思。所以接下去他说，你若相信你是自己的创作者，并且把这个错觉投射在别人身上，主权的问题就出现了。因此，我们不只是在形而上的层次跟上主去争夺这个判断的主权，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面跟众多的你我他来争夺个人的主权，因为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都有一个，他都觉得他是自己的作者，那每个人都想巩固自己的自我，但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资源又是有限的，因为小我凭借着分裂起家，而他的信念一定是匮乏，因为他远离了圆满的爱。那就在这一个有限的世界里面，我们互相的去争夺资源，互相的去占有稀有的资源，来巩固我们的自我。这也就是主权问题的成因，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上面总是有斗不完的斗争的原因。即使我们没有上战场去打仗，我们也在办公室、在家庭里面、在朋友之间，在互相的进行隐形的一种战争跟抢夺。但接下来呢，在第七句，他说：“其实上主早已赋予了他的造化真实的创作权。”那这个所谓真实的创作权，意思也就是在与上主一体的那个境界里面去推恩，去分享无条件的爱。因此，我们并不是不能够去创造，不能够去创作，而是我们不必坚持一定要在 上主之外去创造，一定要我们的自我来做创造。因为这样的一个创造呢，会让我们陷入幻想，陷入恐惧，陷入罪疚，陷入心灵的一种不自由。那在奇迹课程他常提到说，我们是上主的创造同工 co-creator， 意思就是说我们与上主是共同去做创造的。上主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无条件的爱，而我们基于无条件的爱的本质，也自然会去分享，去创造，去推恩。这才是奇迹课程所说的真正的一种创造。最后呢，在第十一段呢，他说，世上的人多少都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如果这是自由意志所带来的下场，那么他不得不承认他的意志并非自由的。这就很奇怪了，在这个地方，因为至少现今的台湾人可说是生活在人类历史上面最自由的一个时代，或者说生活在民主自由的一个国家里面的人呢，可说是历史上最自由的一小群人了。那为什么呢？我们的行为是这么样的自由，我们爱吃什么，爱去哪里玩，爱住在哪边，都不会有人来限制我们，我们仍然觉得我们的心灵是不自由的。因此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却常觉得自己的心灵是被囚禁的。那再来是说，奇迹课程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之前有曾经暗示过，奇迹课程他所说的自由跟一般我们这个世界所说的自由是不同的。那么这个不同点到底在哪边呢？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当然就是如何才能达到心灵层次上的自由呢？